我就说年龄越大，这个新年励志就越不容易，怎么年轻人也没有？所以是真的学生都没有。一个原因呢，是我们有过去，有去年或者过去很多很多的包袱，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的失败，有那么多的失望，然后呢又觉得新年呢只是过去的一个重复，还有什么新鲜事吗？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今年会有转机吗？2013年会有转机吗？还是会旧戏重演？直到在公元前60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失败于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被整个国家的人民都被俘虏到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然后一年又一年，他们的盼望就是要回到家园，每年的他们新年励志就是说，今年我想回家，今年我想回去。几十年甚至70年都过去了，他们还在巴比伦。这些流落一帮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心情只有一首哀歌，圣经中间有一首哀歌就把它表达出来。好，这个我就是说，好，就不用这个。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诗篇137篇，1、2、3，请。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想起西安，禁不住凄然泪下。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西安就是他们的家乡。俘虏我们的人一块儿要我们唱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歌唱。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我们流落一邦怎能唱颂赞耶和华的歌呢？在苦难中70年的人，对新的一年难怪就不再有信心的梦想。他们已经把信心的竖琴挂在这种失败、这种羞辱、失望的柳树上，不再梦想在异国他乡以泪洗面。然而我们的上帝是定义要更新改变的上帝，上帝要更新改变。上帝不管你在夜中有多少的泪水，上帝要更新改变。对新的一年，对新的一年，你知道就常常要记得上帝对创造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知不知道上帝最终最后的话语，对创造的话语，在启示录21章第5节，我们大家一块儿来，1、2、3，请。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上帝最后在最后要把一切都更新，然而这个上帝也是在历史的任何一个重要的时刻都要来做更新的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以以赛亚书40章到55章就是特别记载上帝对这些流落异邦的以色列人他的自己的子民的这样的心意。第42章第9节，1、2、3，请。看哪，现在我要指明心事，43章19节，看哪，我要行一件心事，48章6节，从今以后我要指示你心事。什么样的心事呢？上帝要把从流浪在他乡的以色列人要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重建他们的家园，重建他们的生活，重建他们的生命。 那已经把信心挂在那羞辱、失望、失败的这种树这个柳树上的以色列人，他们所不能成就的事，上帝说我要成就，我要成就。上帝说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感谢主，这个应许，上帝的应许不仅是对以色列人，而且是对，也是给我们，给世世代代基督徒们。所以无论你在去年，无论你在过去有多少的挣扎，怎样的经历，今年这位主，这位创造世界万物的主，这位在将来要使一切更新的主，他又要来更新，又要今年又要来更新，他要做一件新事，崭新的新事。主要在2003年要来做新事。你跟你周围说，周围人说，上帝要行一件新事，跟周围人讲，上帝要来行一件新事，他在2013年中间要来更新我们，无论是我们在生活上，无论是在我们的心理上、情感上、属灵上，还是在关系上，还是在你家庭里，还是在这个社会之中，在世界里，上帝要来做新事，上帝要来行新事。感谢主，上帝要来行新事，你愿意吗？你愿意上帝来行新事吗？像有点，是不是那个竖琴还在挂着呢？现在把竖琴拿起来，你愿不愿意？感谢主。 那我们要如何迎接上帝来更新呢？来行这么一件新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主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三样的准备，第一，我们要冲破过去的捆绑。你跟你周围说，你要冲破过去捆绑。到底是什么捆绑？总而是要冲破捆绑。看第十八节，一二三，请你们不要追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纪念过去本来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将来要往哪里去。知道自己的过去，才能有真正的梦想，才能有合适的梦想。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如果是沉迷在过去之中，我们就会瘫痪，我们就没办法拥抱新的机遇在我们生命之中，上帝给我们美好的计划。所以首先主要我们冲破过去荣耀的这种捆绑，过去荣耀的捆绑。其实上帝不要以色列人纪念的，不让他思念的，正是上帝曾经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个事情。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旧约中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历史中间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以色列人能够成为一个民族那个 define moment， 就是那个给他作为民族这个定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上帝让他们忘却。我们看第十六节、十七节，一二三，请那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一同出来，使他们扑倒不再起来，他们淹没不再熄灭之灯火的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耶和华让他们忘去的是出埃及的那个荣耀。这一个所谓的纪念，为什么？因为纪念跟思想在希伯来文原文都是住在那个地方，你就住在那里边，不要出来。所以上帝说，你不要住在以前的荣耀中间，你不要在中间定居，你不要去办绿卡，你也不要成为公民，你要出来，你要从那个荣耀中间出来。因为上帝做事的方式，在新的时候做事的方式不会受我们的限制，圣灵他工作的方式常常不会受我们固有那种观念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在基督徒生命中间，上帝要一次又一次来挑战我们的生活观念，要一次又一次来挑战我们所谓的成就感那种舒适感，要一次次挑战我们的侍奉理念、侍奉的方式、我们的教会的传统，我们甚至我们的神学观点。而且上帝要一次一次拿走我们任何的安全感，一次次要带我们，实际上应该说，上帝要一次次带我们要出埃及。出一次埃及不够，一次次出埃及。你从圣经的这种整个，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上帝一次次带基督徒、带以色列人、带基督徒出埃及。上帝要我们出埃及，直到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不再在上埃及以前做奴隶，我们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依赖他，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荣耀他。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年要学习对自己的属灵，要对自己属灵的骄傲还有懒惰要毫不留情。我们在主里的经历每天都应该是新的，我们的生命每年都要有成长。今年你自己的生命成长的计划是什么？我知道很多人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励志，美国人的新年励志，第一就是减重减肥，第二呢就是戒烟，戒酒，几乎没有人说到要对人好一些，几乎没有人说到要跟主的关系亲密一些。我不知道你的计划如何。去年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那个人不是我，草号强调，因为有一个姐妹，神就特别感动她，她就开始每个礼拜禁食两天，圣经读完一遍，中间有很多的艰难。你要不信你自己试一试，真的是非常艰难。一个是他自己本身这就是很艰难，因为跟体肉的这种舒服感，饿的那种感觉不舒服，然后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读圣经，好像就没有闲的时候，然后加上他又碰到很多的生活中各样的挑战，非常艰难。但是神保守他，他就坚持下来了，到年底他就坚持下来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最深的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呢，觉得跟神立了个约，跟神一同走了去年，而且神常常安慰他，提醒他， 如此的感动，以后我会激励他自己亲自过来做见证，因为我是征求他的意见，我可以讲，但是还是让他自己出来说好。如果我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圣经一遍，我们现在已经有几位弟兄姐妹，大家已经觉得大家要立志一块儿来读圣经，不仅跟主来立志，不仅跟主来立约，而且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来立约，一块儿读完一遍。如果你要是想去，你待一会儿就到后边去签你的名字，我就大概知道有谁在上面。然后你要有 email address， 我就可以把这个读经计划给你。你不需要去 follow 那个计划，只要你把圣经读完一遍就可以。我只是给你那个计划，只是让你能够打一个勾而已。你其实我知道，我们青少年就有一个孩子，因为他们是读新约，有个小孩子专门就跟徐姐讲，他说那我能不能一天读几天的？那个可能是比较守律法，比较守规矩的。徐姐说当然可以，这个主要就让你能够打勾，知道自己读过。那孩子噼里啪啦大概读了几个礼拜的，已经差不多读完了。那他这今年的计划是肯定可以完成。所以你拿那个计划，你只要可以读完就可以，你不要担心，只要能读完。如果你已经读过圣经读完一遍，我挑战是你再读一遍。读圣经后来就好像是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就容易得很。你读完一遍，其实我跟你讲，你读圣经读第一遍是最难的，第二遍就也相对难一些，因为那个动力相对少了一点，因为已经读完一遍了。但是只要你能坚持，你再坚持，你会发现越来越容易。现在读完一遍是非常容易，就很多人我知道有些人读完一遍是很容易。大概我是去年10月份就读完了，后剩了3个月不知道干什么好，就一时，所以就可以放心读，就读自己其他的。你养成习惯之后，现在读太容易了，拿着那个 iPhone 早上不起床都能读10章。然后每天就给自己讲好，一定要读完10章再起床，所以非常容易就读完了。所以坚持，如果你要是圣经已经每年都能坚持读完一遍，再给你一个新的挑战，可不可以再来新的挑战？也就是说，在神，最好不要我来讲，你自己亲自在神面前等候，让神给你这样的挑战，让神给你一个新的计划。神或许让你新约哪本书让你精读，神或许是呼召你去跟某一位弟兄姐妹专门陪他来读。或许呢，是给你一个又有一个新的挑战，让你专门为某某人祷告，就为自己的亲人家里某个人，或者为你自己生命中间某个转机来祷告，让你专心在神面前寻求。或者呢，或许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这位姐妹，也就每个礼拜进食就是为了跟主，也有可能。所以说，神如何带领你，你就怎么做，千万不要按照别人的办法，一定要自己听到神的声音。我盼望着明年我们会有很多人在我们教会中间分别来做见证。所以放掉过去的荣耀，不要被过去荣耀来捆锁。第二呢，要只冲破过去捆绑。第二，有人不能放去过去是因为荣耀，有人不能放掉过去是因为不好，过去不好。所以说，主要让我们冲破过去失败和伤痛的捆绑，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在新的一年要立志，主要让我们不要在过去的失败和失落中继续来受这种捆绑，继续骚扰。神的儿女真的不能对任何人有苦读，不能被苦读作为枷锁，否则神的恩典没有办法畅通的在你生命中流。这就是约伯自己的生命，你知道约伯圣经中间典型的苦难之子，他经过苦难是根本不是他自己应该受的，他怎么讲起来他都不该受那个罪。然后到最终的时候，上帝把他的财富全都又给他，而且加倍给，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上帝让他做了一件事情才给他这样的祝福，让他干什么？让他为那些在他受苦难的时候，这样子使他受更多苦难的他的那帮朋友们，为他们祷告。约伯为他们祷告，顺服听话，把自己生命中所有的苦读都放掉，上帝就给他祝福，就给他生命新的这样的突破。2001年，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们中间有很多新来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2001年的时候，我自己骑自行车，就在圣地亚哥跟这边有一点点像，但比这边还要夸张，它都是这样子的。你要去那边你就知道，上上下下非常的厉害。然后我骑脚踏车，然后一下，这我以前的习惯就是说，一到下坡，我根本就是想乘风下去的，非常喜欢那种感觉， 结果那天呢大概是35 mile 我大概骑那个速度的话，结果一下就失控了。失控之后反正就是就在天上飞着，然后在地上滑了大概有10米的样子，我不知道几米的样子，4米左右，10尺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丢了4颗牙齿，然后脸上一根骨头断掉，然后呢脑震荡。可是我到24小时之后才突然明白发生什么事情，就说突然醒，当时醒是醒了，但是不知道自己受伤，然后才知道自己受伤。然后我就问主，我就突然知道自己受了非常大的伤，就说我好像是从死里边逃出来。我就说主啊，你为什么我还活着？我说你的恩典真是大，你要我做什么？然后主的话就来了。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脑子里经常是到底是主的话呢，还是我的话，有的时候搞不清楚。但是这个我很知道，因为当这些东西是你不想做的时候，当神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肯定是神的话语，尤其是那种好的事情。神的话就是这样讲，神说你做两件事情，第一饶恕你父母，第二饶恕你弟弟。我当时非常非常吃惊。我为什么吃惊呢？我第一我没想到上帝只对我有这么一个要求，我生命被他这样子保留，我知道一刹那间就可以走掉，居然他会只有这么一个要求。第二呢，他为什么会让我饶恕我父母？那我弟弟还可以情有可原，还中间是有点原因，但我父母实在是我讲不通。我已经生命献给主，要全时间侍奉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以为自己非常爱我父母，已经很爱我父母，但是神知道我不爱，我中间有很多的保留对我的父母的爱。你没有完全爱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没有完全的饶恕。在心中间，在跟自己的亲人，你在被那种不饶恕的枷锁在捆绑着。神知道我，神真正知道我，所以他就来拯救，用这种奇妙的方式，这样的一个，这样虽然是所谓不幸的时机，来提醒我自己生命中间枷锁要被砍断。感谢主，感谢主。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我知道我跟亲人的关系就开始有很大的改变。每次当我心中有苦毒的时候，心中又开始抱怨自己家人怎么样，神马上就有这样一句话，我对你讲的就是要饶恕，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就是要饶恕，你就是要祝福，你就是要祷告。就是祷告，就是祝福。新的一年里，盼望着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整理去年甚至往年的这种苦毒，这样的苦难，在上帝面前，从你自己家开始做起。你家中谁伤害你，从你自己的教会开始，谁伤害你，就像约伯那样子，为伤害你的人一个个祷告，坚持祷告，坚持祝福，直到你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心中充满爱的怜悯，上帝就带你，上帝会带领你一次一次冲破这个枷锁，一次次冲破这个枷锁，让你迎接上帝新的恩典。好，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迎接新的更新。第一呢，我们要做什么？刚才我们说，第一要做什么？冲破过去捆绑。第二呢，是要期盼上帝奇迹。你跟旁边说，你要期盼神的奇迹。所以这就是主自己的话语，我们大家一块儿读这个第19节这个下半节，一二三，这个划线的这个地方，一二三，请。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上面第20节，野地的走兽要尊敬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尊敬我，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在这个时候，就好像在北阿拉伯的那上面尘土飞扬、乱石满地的那个山岭上，上帝要开一条大道，要开一条大道，使人可以畅通无阻。在干旱的沙漠里，上帝要开一条江河，让长途跋涉的人就有生命的水来满足他们。所以对于那些要经过高山峻岭、漫漫沙漠从巴比伦长途这样的跋涉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神迹，否则他们回不来。这是神迹。今年神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就用新的模式，在你的生命之中，在你的家里，在教会，在世界之中，要做那些超自然的事情。你期不期待上帝做超自然？超自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 我们的智慧做不了事情，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上帝要做的事情，超自然的事情。你如何期待？期待这个上帝，期盼上帝来奇迹，不是说是坐在那边等着，或者说突然上帝给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种能力，特别的恩赐。当然我知道神也确实经常会给这样的恩典，我们中间就有弟兄姐妹，就有神给特别奇妙的恩赐。比如说我们中间雅致，神就给他恩赐，让他可以写诗歌，可以赞美主，也给他祷告各方面传福音这样恩赐。我们中间有很多各样的这样恩赐，但是很多的人，其实我们真正期盼上帝恩赐，最简单最合神心意的，我不能说其实都合神心意，但最我知道神非常喜悦的就是祷告，就在神面前祷告。因为谦卑的人祷告，走投无路的人才祷告，相信上帝还活着，还在做新事的人，还会做超自然的事情的人才会祷告。相反，骄傲的人不祷告，有能力的人不祷告，不信神作为的人是不会祷告的。但是在美国现在这个社会，在世界现在这种情况，你不祷告，你如何去跟人文主义还有和人欲横流的这个社会去抗衡？如果你不祷告，你如何去盼望着自己生命有改变，你家庭的关系可以有改变？如果你不祷告，你怎么能盼望着真正在教会的关系还有社会还有你工作这关系可以和谐？如果你不祷告，美国这个社会怎么可以有真正的变革？我这个礼拜刚收到一个 email， 据说在 Chinatown， 你们大家知道几年前不是闹得很厉害吗？那个要有个赌场，最后那边人反对的非常厉害，有很多人签名，几万人签名，最后总算是好像平息了。现在据说在八街跟 market 那边又要建，又要怎么，那帮人又要开始。你知道美国这个趋势，美国的趋势最近三十年，其实我前面已经说过，最近三十年赌场像，我本来用个词叫雨后春笋，我觉得这个词太好了，就说像蟑螂一样就出来，现在有900多家在美国，而且不是说是它限制地方，在任何，在很多地方都有，而且在 Pennsylvania 是特别糟糕的，因为在任何居家都马上就会出现，像这 King of Prussia 这一个实在是在一个太好的地方这样子建，周围有这么多的孩子，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家庭，他就会建在这个地方。你要去读 Wikipedia， 那个上面也亲自这样说，你像在两三年内这个建赌场的这个附近，它这个 crime rate 这种犯罪率都会一下达到最高，两三年内就会改，就把你这个社区。我们就祷告，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告诉政府说你赚那一点钱不合算的。美国已经有太多的这样的证据， Las Vegas 这个 Ocean City， 不是 Ocean City， 这个叫什么的 Atlantic City，这都是太好的证据了，在那边已经有这样子，你赚这些钱合算吗？如果你的家庭被破坏掉，如果你的孩子被破坏掉，你下一代被破坏掉，如果你人民的心被破坏掉，你合算吗？我们改变不了，因为美国现在所有都是以经济作为标准，你只要能说我可以赚钱，他怎么都能做，但是我们可以期盼上帝奇迹。祷告，我们就在上帝面前祷告，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用祷告来期盼上帝来行神迹奇事。你可以期盼上帝可以拿走你生命的罪，你生命的罪可能是你的论断，可能是骄傲，也可能是欺诈撒谎，也可能是仇恨苦毒，也可能甚至是性上面的犯罪。网上现在黄色东西快得很，所以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你要保护我们的孩子。你也可以期盼上帝能帮助你，让人和人来和好，家里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你在工作中间有个和睦的关系。你还可以期盼上帝在台福教会，在我们教会来行更新的神迹，让更多人的信主，更多人得医治，更多人受洗，更多人侍奉主，谢主。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若要经历上帝的更新，不仅要怎么样冲破过去捆绑，第二要期盼上帝奇迹，第三我们要来更新 生命目的。你说你要更新你的生命目的，你跟你周围讲，你不讲他就变不了。跟你说你要更新你生命目的，所以主的话语二十一节一二三，情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为要述说我的美德。上帝更新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名利舒适和幸福，不是为了我们教会的名声，而是为了上帝自己的荣耀。但是什么样的人生才是荣耀神呢？才荣耀神，那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人生，直到我们有基督形象的这样人生。实际上这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一二三情，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保罗在哥罗对加拉太的基督徒说，他说我的孩子，我为你们再生，像一个母亲一样再生，这种生产的痛苦，我的目的是一二三情，直到基督在你们里面成形。这就是实际上，记得这其实这两张 slide 是我去年大概这个时候的 slide， 这个时候的 powerpoint。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教会的使命。你知不知道费城台福教会使命？你知不知道你来到这个教会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要改变我们，要更新。你不想变的人就别来，来了肯定痛苦，肯定痛苦，但是你来了，上帝肯定改变，会给你最大生命的满足。我们大家一块来读，在费城台福教会里，普普通的人因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为了他人的益处和上帝的荣耀，被全然更新改变成耶稣基督超凡的样式。为了上帝的荣耀，被改成耶稣基督超凡的样式。在台福教会，你就要被改变，被更新改变的人在带来更新改变。因为我们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我们不为自己，我们不为自己。所以不知道多少人，你有没有觉得你去年的祷告没有被应允？你去年的生命中间什么被没有被应允？你知道你担心上帝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实际上上帝从来都回答，都会回答。上帝从来都在改变，可能跟你想象的方式不是一样的，但是上帝的美意就像天上的父亲一样，他肯定给你最好的。你要仔细回想，或许你今年想，你是不是更有耐心，你是不是更有怜悯，因为你自己经历那么大的苦难，你是不是心中多了一些盼望，因为好像你的哭声少了一些，你生命中有更多的歌声。这就是主的心意，最终你的生命被改变，像耶稣基督一样。被生命被改变像耶稣基督，其实最大的表现，最终的表现就是爱神爱人，就是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有更多的爱，是不是有更多的爱。这就是当那个律法师去问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如何才能得永生的时候，主就说，你说圣经上如何教导，他的回答是如此，一二三情，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如己，爱邻如己。然后耶稣说，你说的对，你就有永生。所以你今年的计划，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使得你更加多的去爱神爱人呢？你知道耶稣随后马上就讲了一个故事，因为那律法师不想改，他真的不想改，他说那谁是我的邻居呢？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遭受苦难，遭受苦难奄奄一息，旁边的过路人都躲之不及，因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忌讳，就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讲完这个故事，耶稣就这样子说，跟周围的人说，你去照样做吧。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节三十七节，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让我们做这样的撒玛利亚人。我们的邻居就是那些急需帮助的人，无论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他们或许是在非洲的苏丹，就像上面这个孩子，这个兔兔刚从在那边，他是去年八月份他当时的样子，因为营养不良到十二月份就变成这个样子。或许是在苏丹另外一个孩子，你看那个孩子嘴巴这样子豁嘴， 然后因为这样的帮助，或许让我们把它变成帮他做这个手术。他们或许是在 Papua New Guinea， 在巴内新几内亚，就是图枪传道在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不管是身体还有灵魂都需要得到医治。他们或许呢是在柬埔寨的这些孩子，他们没有干净的自来的水，需要你去帮助去给他们水，或者是在利比亚这个家庭，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自来水，只是说家里有个过滤器，需要你去帮助。撒玛利亚人的钱包，刚才这几位弟兄他们所穿的那个 T 恤，这个机构，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就是在这个世界各地成为这些人的邻居。这个机构的口号就是 Help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帮助。他们也成为台风 Sandy 这个受害者的邻居，来见证耶稣的爱。因为他们的带领，我们的教会1月5号也有几位弟兄姐妹一块去参与这样的一个侍奉，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帮助，来做耶稣所喜悦的好撒玛利亚人。我1月5号的时候之前，我有很大的挣扎，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事情需要做。我就说，哎呀，主啊，我能不能1月21号去，1月5号别去。所以我就发现自己一个礼拜都很紧张，就那边，而且早上4点钟就要起床，还那么冷，哎呀，怎么偏偏选这个冬天呢？你说这个洪水冲的也是，不选个好一点的时间。然后结果感谢主，那天挣扎来挣扎去，就还是去了，还是去了。谢谢主，去了之后自己心里有太多的感动，那个机构让我有非常大的鼓舞。我们中间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让我有非常大的感动。中间有很多长时间的义工，刚才 Paul 已经讲到，已经在那边好几个月。从一开始撒玛利亚钱包一去的时候，他们就去，常年在那边做，然后辛辛苦苦。我们其实下午4点多钟就离开了，他们还在那边敲敲打打，还在继续做，一天都不休息。然后还有一些年龄非常大的，就是这次跟我们同车的有一个姐妹，她有65岁，70岁左右，我想。她跟我一样做那些事情，我回来都累得好像觉得没什么劲，不能想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她怎么能够承受。其实她常常去帮助做这样的侍奉，她常常去，神就给她好的身体，给她一个喜乐的灵。我们其实实在是做的太少了，当时神安慰，但是神安慰我，虽然你们做的少，虽然我们做的少，但基督的爱很深，不是我们，是基督的爱要进去。虽然我们觉得冷，虽然我觉得冷，但是基督的温暖就借着我们传出去了。所以我们其实到最后能够体会基督心肠，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表弟，我自己的表弟，他们家人，我的表弟是我奶奶的弟弟家里的这样子亲人，他们去年夏天去台湾旅游，全家人就去台湾旅游。他说有非常大的感动，说台湾真的很好。那其中有个特别感动的是，台湾的佛教徒总是走在救灾的第一线，好像没有听过基督教有什么救灾的这样的机构。这是他跟我讲。其实我心中就有很深的难过，我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要去。其实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同样是这样子，我们有多少次可以真正去到这种救灾的前线呢？很不容易，我们最多写几张支票而已啊，就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再亲自去实在是很难。我可以说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信主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以这样的方式出去。我在上帝面前要来认罪，我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次机会，感谢主。我们很少参与社会关怀，所以我盼望着在我们教会中间，今年圣灵更新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好撒玛利亚人，好的邻居，为耶稣基督不仅影响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你知道吗？你今天走在救灾的前线，你自己的孩子有多大的祝福？ 他知道你的信仰不是空的，你传福音不是只用嘴巴，我们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而且我们影响我们的社区，而且我们影响我们将来，我盼望着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将来出去都能够有这种为社会做好撒玛利亚人，都成为好的撒玛利亚人，将来无论你在台湾，无论你在大陆，无论你在世界任何地方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当地，让他们在激励他们，让他们在当地做好撒玛利亚人。主的福音，主的爱就借着你来如此来这样子来传。所以下周一会有一次机会，而且以后在 King of Prussia 这个地区，很多的美国教会，我们这几个教会还是会联合，每个月都会送一个队出去，很有可能是在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六，所以做好准备。我是盼望着我们教会，你们至少，大家至少今年可以出去一次或两次，每一个人，如果有可能哈，你不用担心自己身体不好，因为当我看到那位老姐妹她那个样子，还有其他老弟兄啊，年龄都很大，我就知道你不用担心，神保守，神给力量。所以神让我们今年在我们生命之中要做这样奇妙的大工，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目的，更像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新的一年上帝要在你生命中行奇事，行新的奇事。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应该是最有意思的，最冒险的，因为我们不能有条条框框，我们永远有新的事情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我们的主亲自在前面带领我们，因为上帝要打破我们生命各样的枷锁，上帝要让我们经历各样的神迹奇事，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完全的荣耀神，完全的爱主爱人。接着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就是要使万物更新的主，你不仅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新，你也要让这整个世界，你所有的创造来更新。你不仅在世界的末了的那一刻要彻底更新，你也在世界生命中，我们这个历史上每一个大的时刻，你要来行更新。你也要在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命之中来行更新。主，我们感谢你。